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联邦反对党表示，北约成员国提高国防开支，应该会促使澳洲政府考虑提升国防预算。一批澳洲人成功从以色列特拉维夫撤离，昨晚抵达雪梨。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提出法案，禁止政府机构使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今日是2025年6月26日，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澳洲联邦反对党表示，北约成员国决定提高国防开支，应该会促使澳洲政府考虑提升国防预算。北约成员国一致大幅提升国防开支，北约秘书长吕特说，这个增幅是必要的。
Allies have agreed to invest 5% of GDP。
吕特说，各成员国已经同意将国防开支提升到去国内生产总值的 5%， 这个是一项重大的承诺，亦都是应对他们社会构成最大威胁的措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敦促北约成员国各自承担责任，增加军费开支。目前澳洲的国防支出预计在2030年初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3%，但是美方就希望能够提升到去 3%。澳洲国家党参议员麦肯善在接受9号台访问时说，北约的决定应该会推动工党政府采取行动。
Well, we need to lift it to at least 3.5%。
麦肯善说，应该将国防开支至少提升到去国内生产总值的 3% 至到去 3.5%。更重要的是，这个比例几乎就等同于要确保拥有足够装备、合适的人员以及技能去应对现代战争，同时亦都能够真正阻吓全球面对的重大威胁。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呼吁，俄罗斯领导人应该就入侵乌克兰接受司法审判。他日前出席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随后前往法国，在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上发表演说。泽连斯基和欧洲委员会秘书长贝尔塞共同签署协议，计划设立特别法庭，专门审理针对乌克兰的侵略罪行。泽连斯基强调，侵略者必须面对制裁，要确保每个俄罗斯战争罪犯都会被追究，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英国首相斯基贤就说，北约各国领袖已经准备好加大对普京的施压，促使展开和平谈判。他上星期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就推动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他强调，是时候要将普京带回到去谈判桌。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I would say my discussion.
斯基言话，就过去几日他和其他领袖的讨论当中感受到的坚决的决心，现在是时候再向普京总统施压，接受无条件停火。泽连斯基总统已经持续几个星期表示愿意接受无条件停火，现在只是普京一直拖延避开谈判，应该将他带返谈判桌。跟着同大家跟进一下以伊的局势。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发动空袭之后声称伊朗的核能设施已经被摧毁，但是伊朗国会仍然承诺他们会加快推进核计划。美国国防情报局一份外泄的报告指出，美国的空袭只是将伊朗的核计划延迟几个月，也都跟美国政府官员早前的讲法是有矛盾。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就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已经被拖延后几十年，但随后就承认美方情报目前仍然非常不确定。空袭之后，伊朗国会通过法案终止同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合作。伊朗议会议长加巴里夫就批评这个联合国辖下的机构未有谴责美国的空袭行动。而一批澳洲人成功从以色列特拉维夫撤离，他们乘坐澳洲皇家空军的军机昨晚抵达雪梨。他们是今个星期初由特拉维夫坐飞机去到杜拜的118名澳洲人以及一名新西兰公民入面的其中一部分。 目前大约有1000名澳洲人已经向政府登记，寻求协助离开以色列。另外有3000人表示希望获得协助离开伊朗。预计皇家澳洲空军今日稍后时间会协助另外29名澳洲人同家属离开特拉维夫，亦都是第二批由政府协助的撤侨航班。其他本地的消息，财长查默斯呼吁美国取消对澳洲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他在今个星期三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谈，这是双方第三次就这个议题进行讨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现行的政策，澳洲商品出口到美国需要缴交10%的关税，而钢铁和铝制品的关税更加高达50%。查默斯就形容今次会谈正面和具建设性。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澳洲最新通胀数据显示，通胀率已经回落到去7个月的低位，令到外界对储备银行短期内减息的预期是进一步上升。根据澳洲统计局公布的数据，5月份整体通胀率按月下跌0.3%到2.1%，是自2024年10月以来最低的水平。反映核心通胀趋势的修正后平均通胀水平，亦都由4月份的2.8%下降到去2.4%。联邦财长查默斯就话：在全球经济不稳定的大环境下，通胀放缓是令人鼓舞的消息。
Thi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that we've made this progress on.
查默斯话：在当前全球经济极度不明朗的情况底下，他们仍然能够控制住通胀，减轻市民生活压力，实属难得。他又说，更值得自豪的是，他们在控制通胀之余，仍然保持低失业率，实质工资持续上升，经济仍然在稳步前行。多位经济学家就预测，澳洲储备银行可能在2025年底之前进行3次的减息，将现时 4.35 厘的现金利率下降到去大约 3.1 厘。澳洲警方悬控50万澳元，征求任何有助寻找英国背包客法尔科尼奥遗骸的线索。当时28岁的法尔科尼奥在2001年同女朋友在北领地偏远公路旅行嗰阵，遭麦多克杀害。麦多克目前正在爱丽丝泉惩教中心嗰度服刑。2019年被诊断患有末期咽喉癌。中央昆士兰大学犯罪学副教授马利特在接受7号台访问时就说，希望这次悬红能够为法尔科尼奥的家人带来少少的希望。他认为可能有些人过去这么多年一直不敢提供线索，现在终于可以鼓起勇气说出来。记者拉图夫控告澳洲广播公司非法解雇的诉讼在联邦法院获判胜诉。拉图夫在2023年12月以临时工的身份担任澳洲广播公司雪梨电台主持人期间，因为在社交媒体转发一则来自人权观察的贴文，内容指控以色列在加沙以饥饿作为战争手段，结果被澳洲广播公司以违反社交媒体政策为由解雇了他。不过联邦法院裁定澳洲广播公司的做法是属于非法解雇，并勒令澳洲广播公司需要向拉图夫支付7万澳元的赔偿。联邦卫生部长布勒说，政府为改善澳洲私营医疗系统而实施的改革并不会导致私营医疗保险费上升。政府近期向私营医疗保险公司施压，要求他们增加向私家医院的付款比例，来到巩固私家医院系统。过往保险公司一般会将90%保费收入是拨给医院，但在疫情期间就大幅下降，将更多资金用作管理和营运开支。布勒说，政府的改革已经见到成效，预计今个财政年度保险公司拨给医院的保费比例将会回升到去87%。他强调，增加对医院的付款不应该转嫁到去消费者身上。跟住是中港台的消息，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提出法案，禁止政府机构使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法案同时针对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要求联邦采购安全委员会 制定一份有关这些国家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清单，并定期更新。如果没有美国国会或者预算管理局的豁免，联邦机构是无法购买或者使用这些人工智能技术。接下来是体育消息。澳洲年轻网球手乔恩特在英国东本国际赛击败曾经夺得美网锦标赛的东道主球星拉杜卡努。年仅19岁的乔恩特在这项温布顿资格赛先输一盘4-6之后，连追两盘6-1、7-6晋身赛事八强，稳入温布顿女单正赛。接着下来是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8559点，是升了3点，总成交是62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42982点，是跌了106点。恒指昨日收报24474点，是升了297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报3455点，是升了3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6511， 对港元 5.1107， 对人民币是 4.6726。 接着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逐渐密云，最高17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3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0度，珀斯亦都是阳光普照，最高20度，阿德雷德密云最高15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4度，坎培拉朝早结霜间中密云最高13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2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